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主要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我们知道因为是你将我们如鹰的背在背上带来归你，我们聚集在这里知道是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主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呼唤你阿爸父，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奉你奉主的名来举手，奉主的名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求你借着你的圣道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是你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记号。主啊，求你来借着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和你话语的传讲，你来坚固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也求你，我们把每一个听到的慕道的朋友也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来预备他们的道路，开启他们的眼，开启他们的耳朵，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有弟兄姊妹记得，就是去年在父亲节的时候，父亲节刚好是主日那我在父亲节的那一天的分享里面呢，就跟大家讲到，我在父亲节的前一天的晚上预备分享的时候，就突破了，真的非常感谢神，就突破了很久以来一直就是不愿意要孩子的那个心所以呢非常的感谢主。今天讲到届的第五届的时候呢，那我的孩子都已经五个月了，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其实因为以前我们做人家的孩子，后来然后呢现在呢做人家的父母，其实这两个职分以前对我来讲都是一个令我非常恐惧的职分。因为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在地上也见不到一个做儿子的典范，所以我们不知道怎样做人家的儿子。我们在没有认识天父之前，我们也在地上甚至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看不到一个做父亲的典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子做父亲所以我自己在思想这个十诫的时候，想到每一诫都是罪该万死的圣经里面说，谁咒骂自己父母的就要用石头砸死他。我自己在14岁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要杀死我的父亲，求神怜悯因为在长期以来，这是儿子或者父亲好像就是仇人，中国人传统也有一句话，就是冤家就是冤家到我们家来了。所以我们我自己真不知道父亲跟儿子的典范到底在哪里。那最近上一周呢，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大师叫伯格曼，瑞典的伯格曼，他去世。那我以前很喜欢他，我们这里有他一部电影，就是第七封印一部探讨信仰的一部电影。那他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在又来思想怎么做父亲的时候，这个职分也是让我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在人类最近这几百年以来，你会看到有颠覆性的，颠覆那个基督的信仰，颠覆一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的那种人文主义的或者是理性主义的这些思潮里面，有一种人很这个突出，就是呢牧师的孩子。那伯格曼呢是牧师的孩子，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呢就见到他父亲在教会教堂里面大讲基督之爱，然后回到家里就一言不发家里面的人就互相怨恨。所以后来他的母亲呢又有婚外恋，后来他们的家庭，他小的时候跪在地上祷告，求上帝不要把他们这个家庭拆毁，但是后来他的父母呢仍然离异了。所以他自己到18岁的时候呢，有一次跟他父亲打架，他揍了他父亲一拳，然后就离家出走在那一年呢，他的哥哥自杀，他的妹妹堕胎。所以他整个伯格曼整个的一生其实是非常的苦的。他的电影里面充满了对信仰的怀疑如果你知道他的电影呢，也非常的有影响力。这是一位牧师的儿子。那还有一位更有名的牧师的儿子，就是尼采尼采牧师的儿子说上帝死了所以这是近代的文化里面，你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呢。俄国的19世纪的革命家，就是叫车尔尼雪夫，是牧师的儿子 那还有很多像那个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还有美国的这个社会学的米德，他们都是牧师的孩子。还有霍布斯，近代这个国家主义的政治学的创始人霍布斯，也是牧师的儿子。所以你看到一大批牧师的儿子，你会想到真的就是我们讲上帝没有孙子啊，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也给我们，其实不但是牧师的儿子，但如果再算上两个的话呢，伏尔泰是牧师的弟弟啊，他的哥哥是牧师，他一辈子不跟他哥哥说话，因为伏尔泰是很严厉的反基督教的。那卢梭是牧师的孙子啊，他的妈妈是牧师的女儿。那我们今天就说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孩子，基督徒怎么带自己的孩子。其实老实说，在今天中国的很多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大概可能会是家族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以前既不知道怎样做人家的儿子，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子来带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在思想这一个第五届的时候呢，是让我其实有非常的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啊。那另外你在和合本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翻译呢是你要孝敬父母，那它应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的这个概念。你会觉得十诫里面你最亲切的就是这一诫，因为你说这一诫嘛这中国人都讲的嘛，中国传统的文化儒家的文化都讲孝道，我们都讲孝要以孝治天下，要有24孝啊。我们中国人别的没有，孝道应该是有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五诫里面所讲的这个孝敬父母，包括整个这一条诫命，跟中国的儒家文化里面所讲的那个孝道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它是同的。那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分享呢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第五诫放在整个十诫当中的一个结构来看，然后把第五诫呢放在整本的出埃及记里面来看，然后来看见整个的一个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十诫的划分有一些差异的。在犹太教里面呢，我们记得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讲呢是讲到十诫的一个序言，就是耶和华神在颁布他这个诫命之前，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施行救恩、施行拯救的大恩和奇迹的这样一个宣告，是这个宣告然后带出来下面的一个诫命。那你会看到律法跟恩典的一个关系。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们把这一个宣告当作第一诫他们是把这个宣告当作第一诫，我们是把它当序言来看但是当我们来理解十诫的时候，比如我们这地方写的十诫，其实老实说你完整的来讲应该把这个序言放在里面。当耶和华神说了我是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带出这下面十诫，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那么他就把第一诫跟第二诫呢合为了一诫，所以这样呢他还是十诫，在犹太教里还是十诫。那么在天主教呢又也有差别，天主教呢他把我们的第一诫跟第二诫也是合在一起是一诫，然后把最后贪恋别人的所有的他把它拆成两个，所以它是他的十诫。那我们新教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那如果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你会看见出埃及记是整本圣经里面呢最能够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是最能够显现出一个神怎样来行他的一个神迹和大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样一个埃及地呢也是象征着一个做罪的奴仆，做撒旦的奴仆，在这世间受捆绑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是跟迦南应许之地相对应的。这个世界你要么活在基督当中，要么活在撒旦当中，你要么活在埃及地呢，你要么就活在迦南地。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可以看见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呢就是在埃及的十灾，最后呢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尤其是过红海。那这个时候呢是达到了出埃及记的一个高峰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一个高峰。那你也知道在 新约里面使徒呢是把以色列人过红海当作他们受洗的一个比喻的啊，一个预表的，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是预表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洗啊，在基督的宝血的覆盖里面受洗，与他同死同埋葬。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过红海是有这样一个啊属灵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呢，出埃及过红海是代表着神的救恩啊。那第二一个高峰呢，就是到二十章西奈山之约，就是颁下十诫。啊，颁下十诫，这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出埃及记达到了他的第二一个高峰，就是神施行拯救的神与他所拯救的罪人立约，这是一个高峰啊。然后立约之后，你会看见有一个反复，当摩西下山之后，看见他的会众啊民众在拜金牛犊，这个时候啊，摩西将两块法板摔碎。到后来神又重新的反复了一次这个立约的过程，最后进入第三一个出埃及记的高峰呢，就是会幕的建造，一直到至圣所约柜的建造。当约柜建造被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放在以色列的民众当中，放在至圣所的时候，那从此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神他的云柱跟火柱就一直伴随着，一直停留在那个约柜那个至圣所的上面，带领着以色列人，那么是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记号。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你会看见当我们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好像是我们是处在呢立约第二个高潮到第三个高潮之间啊。那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还没有经历到神的那样一个救恩，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自己的生命有怎样的关系呢，他还在迎接那第一个高峰啊，在第一个的高潮啊，那么或者是在和第二个高潮之间啊。所以这是一个出埃及记的一个框架，然后你把十诫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来看，你就会看见十诫首先不是神给人的一些规条，而是神的恩典的一个显明。你会说，你看见那个十诫，你就会说，耶和华神，你为什么那么苛刻呢？你又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你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么我们的回答就是两个，为什么这样子呢？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神他自己的圣洁。神说在旧约里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我是圣洁的。那这一句话就已经足够了，我凭什么这样要求你们？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归我的人要和我一样是圣洁的。所以耶和华是圣洁的，带出来我们应该圣洁。所以通过十诫的颁布，那你会看见十诫首先不是神给人的一个伦理规范的一个颁布，而是神向人彰显他自己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属性。你在十诫当中看见什么？看见神本他自己的圣洁、公义跟良善。当耶和华在西奈山立约之前，耶和华的名是不被人所知的，那个时候人们是用至高神和全能神这样的观念来敬拜这一位神，或者直接的称他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来显示这种传承。那么到立约的时候，到在何烈山，其实何烈山就是西奈山，是同一座山，在译名不一样。那耶和华神在何烈山上呼召摩西的时候，向他显明自己的名，这是耶和华，我是我自己 I am who I am。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耶和华这一个名呢，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名，因为我要与人立约，我选择了以立约的方式来彰显我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属性，让给你们知道，这是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方法。所以在十诫里面，你就看见耶和华神用道德律的这种形式来彰显他圣洁的属性。所以呢，我们怎么来理解十诫，或者说神凭什么要这样子给我很看起来很严苛，我根本做不到的这些规条呢？因为第一，这是神他自己的属性。那么第二呢，这是恩典。为什么神可以颁布这个呢？因为前面那一句话， 我曾经将你们，我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你们都看见了，我曾经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我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引出来归我。我们唱了一首歌说，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买来归他，这一个拯救，这一个救赎的概念带出来神享有对我们的主权，神向我们颁布他的一个盟约啊，并且在这个盟约中显示他圣洁公义良善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是你把整个的啊十诫放在出埃及的一个框架里面来看。然后你看第五诫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有两块的法版，就是一到四诫呢是讲人跟神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今天才开始讲第五诫，后面六诫呢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爱神和爱人，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你的邻人，爱人如己啊。所以你会看见，在人跟神的这样一个圣洁的关系，唯一敬拜的一个关系确立了之后，然后来看带出来人跟人的关系的应用，在这个应用里面放在第一位的是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放在第一位的是讲父母跟子女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是他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上了，他在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中间的中间。那你会看到这个中间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所以你去看十诫的话，你会发现它跟世俗的文化里面，比如我们儒家道德所讲的那些道德要求，一般世俗的伦理学，或者是像汉谟拉比法典里面的那些规定，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你在其他的地方你看不见一到四诫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人与神的关系，那通常都会就只有相当于后面六诫的内容，一上来就是这就叫是伦理性的啊。比如说中国的儒家就是这样，儒家的一切的道德的训诫和要求都相当于后面的六诫的内容，但是它会没有上面的这个部分，因此呢他不会有一个爱神跟爱人之间的一个完美的统一。而我们在这个完美的统一当中来看，你为什么应当孝敬你的父母，或者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五诫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啊。那在中国我们刚才说有孝道讲孝，可是呢我们常常会有中国传统有一句话叫做忠孝不能两全啊。那有的经常说，哎，我现在应该去做一件事情了，我要为国家，可是这样子我也对不起我家中有80岁的老母啊，下有什么啊。然后我如果在家里呢，我又觉得我对不起国家，我应该有那个义务啊，要去为群体为国家要做这个事情。好像你就看见忠跟孝啊，爱国或者跟爱家爱人，好像是在某些时候会冲突。你就会发现刚才我们说凡是在世俗的文化里面没有前四诫人跟神的关系，而只有后六诫的伦理要求的情况下，你就会看见生活当中会充满所谓的道德的困境和伦理的冲突。好多时候你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那个也是有道理的，可是他们之间一定会冲突。忠孝不能两全，要当忠臣就不能当孝子，当孝子就不能当忠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这样子的吗？啊，那我们在实践里面来看的话会这样吗？当我们强调要孝敬父母的时候，它会不会带来跟其他的价值之间的一个冲突啊？那现代的人文主义的这样的思想，它非常会强调伦理的冲突。比如说大家有朋友可能会看过波兰的一个导演叫做基耶夫诺夫斯基，他拍过一套叫做十诫，对吧？那么他是用波兰的故事，他设计了一些现代人的伦理冲突的故事情节来表达十诫的主题。但是他的这个表达呢跟我们所信仰的这个十诫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把十诫降低为伦理冲突，降低为是人跟人关系的冲突。所以说我记得 有一个就是讲到第四届安息日的时候，他是讲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平安夜的晚上，然后这个丈夫呢很早的就回了家，希望呢跟他的家人孩子妻子在一起过一个平安夜，能够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息。可是呢他以前的一个跟他有过婚外恋的一个情人来敲他的门来找他，然后找他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女的也是结了婚的，那这个女的就告诉他说，我的丈夫今天失踪了，我的丈夫跟我生气，他出门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我找不到他，我没有办法去找其他的人帮忙，我只有来找你，希望您可以跟我一起去找他。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导演呢是想表达一个伦理的冲突啊，表达一个伦理的冲突啊，我现在又不是要跟他怎么样，我就是你看人家有困难嘛，对不对？这帮我不帮他没有人帮他，全世界只有我可以帮他。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就其实对他的妻子撒了一个谎啊，然后呢就跟着他的这个以前的情人一起呢把整个城市转了一个晚上，就到处找他的丈夫。结果到了早晨的时候，这个女的对他说，其实我对你撒谎了，其实我的丈夫早就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根本没有，就是我一直想自杀，我给自己一个许愿，说我在平安夜的时候一定要和你过一个晚上啊，如果不能的话我都要自杀，我已经准备好了毒药啊，就是我非常感谢你跟我做过这个晚上。那这个做丈夫的呢就想，哎，你看这个理由更充足了，我虽然他是撒了谎，可是我如果今天不陪他一晚上就自杀了，他就死了，那这个也是不好的啊。于是他回到家里面。那我想如果说是我们啊，我想如果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的弟兄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啊？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冲突？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你看两难嘛，人家这个也可以的，你找不找得到一个整全的一个价值？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在神的律法里面，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信仰。我们看到十诫所带出来的爱神跟爱人的关系是一个整全的一个关系，没有道德冲突，没有什么道德冲突，都是不信神的人给自己加添起来的，都是在那里为自己辩护的。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是非对错非常的简单，而真正的挣扎和真正复杂的地方不是在那个，而是在你内心，不在你内心，你内心太复杂了，是在你内心的那个挣扎，你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切断了那个人跟神的关系和人跟人的关系的那个整全的信仰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到处都是道德困境，到处都是道德冲突，到处都是相对的，相对主义的，不能说这样就是一定对，那样就是一定错。所以在那个时候给妻子撒一个谎陪着他去，这个也好像可以的啊，也符合某一个标准下的好像道德观。所以其实那个基夫洛夫斯基的那一套实践，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不信神的世界之后，道德是如何断裂为碎片的，这个世界是如何断裂为像一块玻璃打烂了之后剩下都是碎片，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生活，你再也找不到一种完整的一个价值观啊。所以你有的时候呢就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有的时候呢你就听那样一个价值观，其实呢你听的呢都是你心中的一个欲望，因为当你的欲望觉得你应该这样做的时候呢，哎，刚好有一套价值观是比较符合的，你就用那一套，当你心中的欲望是想那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拿另外的一套价值观，哎，也好像也很符合，其实是自我辩护和自我躲在那个罪当中，不愿意来到那一位全然公义圣洁，在十诫当中写明他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一位神的面前去。所以在这里呢，我给我刚才说这个问题提给所有的弟兄啊，你可以去思考，你可以来想，我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那这里呢，我给大家，我给所有的弟兄要推荐一本书，推荐一部的电影啊，就是我们以前讲到微博福斯今年费奴200周年 的一本书，原来给大家啊，很常在这里给大家推荐过。然后今年呢，美国拍了一部呢威伯福斯的传记片啊，《奇异恩典》是这个啊。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书的呢，我是推荐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片子啊。那个片子里面威伯福斯要英俊的多，就是这个啊。然后我给所有的弟兄推荐一本书呢，这个叫《镜中的男人》啊，《镜中的男人》这本书是一个美国一个基督徒所写的啊。他说你要他提到男人面对的24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丈夫或者是作为父亲啊，或者是你在家庭里你在教会里你在社会上的那样的一个位分所面临的问题，这本书非常的好，因为它不断的它通过这些问题不断的挑战你，不断的挑战你，你到底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督徒，只是啊还是一个真正要追随耶稣基督的，它不断的挑战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层面。所以我给所有的弟兄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序言的最后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凡是有机会拿到这本书 的丈夫呢，一定要看这本书，如果你不愿意看呢，你一定要在你的妻子看到这本书之前把它销毁掉，因为要是他看了你不看的话呢，你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这是里面序言讲的，我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那另外呢，我想推荐一本给所有的姊妹一本书啊，《心灵花园》啊，因为你知道有过很多的灵修的书籍，像《荒漠甘泉》啊这些啊。那这一本的也是一本灵修的一个读物，叫《心灵花园》。它是从呢12位这个属灵的伟人，包括马丁路德啊、斯布尊呐、啊，还有特蕾莎修女啊，从蓬佩赫尔啊，那么从他们的著作里面选出来他们的灵修的篇章，然后一个人一个月啊，一个人一个月，365天，365则，所以非常好的一本书，也推荐。这两本书呢，我都会放一本在教会里啊。所以刚才讲到这个伦理的冲突或者断裂的时候，那我是举着这样的一个例子呢，那请这个弟兄们你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戒。第五戒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其实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的6章1到5节，就是对十诫中第五戒最好的解经呢。就是因为是新约的使徒保罗他自己在解读这个呢。那你会在这个解读里面，你会看见跟我们的孝道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刚才读过啊，以弗所书的6章，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他特别强调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我第一次读到，很有中国的文化孝道里面绝对不会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个地方你就会看见有2点，至少可以跟中国传统的孝道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就是刚才讲到，他是爱神跟爱人的一个统一啊，这是世俗的伦理教训没有的。那么第二一点呢，你就在这里看到它是父母的职责位分跟子女的职责的一个统一。这一条诫命不仅仅是在讲子女应该怎样做的，它包括是在讲子女应当尊敬他的父母，然后父母应当呢配得这个尊敬。那么这两者有一个统一，统一在哪里呢？统一在神的道上，就是说做儿女的是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当你的父母是完全违背圣经的时候，那就像戴上掌权者一样，你是顺从神不顺从人的。那么而父母呢，也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见他是父母这一方跟子女这一方的一个统一，而是统一在神的话语神的道上面。那这一点的话呢，就跟中国传统的孝道是不一样的。孔子讲孝道，说你父母去世了叫3年不改其志啊，就叫孝。那如果说父母是符合真理的，他的教导，你就应该一辈子都不应该改。你如果是不符合的，那你一天都不应该，你不应该马上改过来。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圣经里面在讲到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跟第五诫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的描述，是哪一卷书会最多呢？弟兄姊妹，哪一卷书里面会最多讲到父母跟子女之间这样一个养育教育跟这样一个教导的关系？就是箴言。箴言里面就反复的讲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里面也讲到做 父母的要养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不是三年不改其志，是要到老也不偏离。然后也叫做儿女的要顺服自己的父母。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的关键的信息，就是次序跟传承。那我接下来讲了这两点，次序跟传承。实践里面包括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父母的跟子女的关系呢，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肉身上的一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界放在人与神和人与人的中间的一个位置，那么你首先看到的一点是上帝在家庭当中设立了他的权柄。夫妻之间，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在父母跟子女之间，他说子女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在国家里面，他都神都有他自己所设立的权柄。你看这一界实际上是来看上帝在这个世间所设立的一个基本的次序。在这个次序里面改革中的神学非常会强调神在这个地上的治理。我们说你要治理这地嘛，在这个地上的治理的话是三重的一个治理。如果你不把政府这个词把它狭义化的话，我们理解政府就是那个有强制力的那个管理者。如果你是说 governance， 你把它当成一个广义的一个治理的话，那么圣经当中所看见神在地上所设立的这种治理，或者说设立的政府有三种，有三个政府，三种的治理。第一呢是家庭，第二呢是教会，第三呢是国家，就是政府。所以你会看见神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权柄，也是有家庭当中的，有教会当中的，有社会跟国家当中的。所以这一条的诫命呢，你要跟罗马书第13章所讲顺服在上掌权的人结合起来来看。这里的父母指的就是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如果你看旧约里面，你会发现父这个称谓呢，不但是用在，因为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然后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见大卫有一次他的那个扫罗进了那个山洞去小解，然后刚刚就进入了大卫他们隐藏的那个山洞，大卫的手下就说，神把这个机会交给你，你可以杀了他。那大卫说呢，我不能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就把扫罗的外袍的衣襟割下来一角，然后出去之后呢，就喊扫罗，喊的时候他说我父，他称扫罗为父，称扫罗为父。你在旧约里面还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旧约以色列的王称先知为我父，然后包括在四世纪里面兴起的一些女先知，像底波拉。就是说神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所以这个父母，我们传统也有这个说法，比如说父母官当然还有说党啊母亲他是用比拟。但是你会看见有一点，就是说父母所代表的一个权柄，在圣经里面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一种次序。这个次序包括在家庭里面，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社会上。也就是说这一条诫命给我们的是说，你要尊重一切在你在上有权柄的人。你是做妻子的，在家里呢要尊重你的丈夫，你是儿女呢，在家里要尊重要顺服你的父母，你在教会里面要尊重教会的长职，你在单位里面的话，人家是处长，你是科长呢，你都要尊重他的权柄。你在这个社会上呢，你要尊重那些在上掌权的人。 那么所以你就把它跟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那样的一个顺服，包括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啊，遵守律法的义的那些顺服，比如纳税啊，比如说那些的行为，你都联系在一起来，联系在一起来看。所以这是一个啊次序，第五节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次序，而他带出来的呢，是对在上有权柄的人和在下的人两方面的一个要求，对父母跟子女是这样，对教会里也是这样，在我们谈在上掌权者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求你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可是同时是要求在上的掌权者呢，要啊那个不是空空的佩剑，要惩恶扬善，要遵照上帝的一个律例来实施公义的审判啊，是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它构成了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你会看见今天这个世界是被罪所败坏的一个世界，因此呢，在国家这个层面的治理上呢，在国家这个层面的治理上呢，它是啊属乎这个撒旦的一个国度的。所以神怎样子来改变这个世界呢？神是通过复兴家庭，神是通过拯救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在地上召集他的子民，在教会里面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一个属灵的一种治理，然后在这个大地之上跟政府的那个治理呢形成一个分离和互补的关系啊，所谓的政教的分离跟互补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显示出两个国度，神的国度和这地上的一个属于该撒凯撒的一个国度，在这个地上，在末世当中，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在地上的一种征战，在地上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第一讲到这个次序。第二一个呢，就是讲到传承。这一条的诫命让我看见有一个传承，神不但是在地上设立了人间的一个次序，而且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你会看见神施行救恩和圣灵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至今啊，前不久有一本市面上有一本的圣经故事的一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就是我看过市面上出的圣经故事里面比较好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在他的序言里面呢，那个牧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他遇见一个8岁的一个基督徒的小女孩，他就问这个小女孩，他说你最喜欢的圣经里面的经文是哪一句？他说我本来以为他会说他最喜欢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没有想到这个8岁的小女孩告诉我，我最喜欢是马太福音1章2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下面生了。然后这个他就问这个小女孩，他说为什么你最喜欢的是这句的经文呢？这句人家很多人觉得读起来很枯燥的。那小女孩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那个生字，他说我就喜欢读那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他说我就喜欢那个生。那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看见那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传承，你会看见救恩的一个传承，你会看见神的启示的一个传承，你也会看见圣灵引导每一个人在历史当中来施行天父他永恒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所以哎，我看到这个之后我会觉得啊，这一句的经文真的很美啊，亚伯拉罕生啊，这个生字啊，显示出一种真正的生生不息，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在神的救恩和在他的从亘古到永远那个永恒的计划当中，从创世纪的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样一种真正的生生不息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传承，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你要孝敬父母。刚我们说我们中和合本的翻译用了孝这个词，而孝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就它的内涵很凝固化，很固定，很浓很深厚的一个词，所以你好多时候你就会呢被这个词的文化的含义所引导。其实如果你去看大多数的英文的译本呢，它在讲这个时候它是讲 owner 啊， 就是你要尊重，就是你要把人家该配得的尊重呢给他，给在上的人他配得的尊重和顺服，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孝敬的意思。你要把我们文化当中的那个孝敬的含义，要有意识的把它去掉意思。你要看这件事讲 honor 啊。那么你看到在西方的法庭上啊，称呼比较尊贵的人，比如尤其法庭上称呼法官，就会讲 your honor 啊。那么这是这个孝，我们说孝的一个意思吧。那么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一个有很伟大的一点，就是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的时候，当你读到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你读到你们要孝敬父母啊，因为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就得以长久，然后当你读到那一次你要为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竭力的辩护，你当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信仰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这个伟大的信仰不但是因为它是来自于一个超越性的神，一个宇宙的一个造物主，而且它的伟大是在于它是历史性的，它是有一个伟大的一个传承到你的身上。所以当你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对于信仰的一个传承的这种伟大的一个观念和一个顺服的时候，当你听你的，你想你听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就听你的父亲，你的父亲的父亲就听他的父亲的父亲，所以这也是一个传承。最终是在听什么？最终是那个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在家庭里面也好，家庭里面要一代一代的基督徒要去用真道教养你的孩子，使他行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在教会里面要传扬神的道，持守这个神的道，在任何的一个时代都要持守这个真道，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的作者为王。你就看见这样的一个真道，它到了你的身上变成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它的一个伟大不仅仅是在于你跟那一位超越性的神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你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当中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伟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都不会很轻易的说我是直接从神领受的。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包括中国的教会长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忽略教会史，忽略那个历史的传承，好像就是说我手上有圣经，心中有圣灵，那么在我跟上帝之间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要，教会可以不要，历史的传承可以不要，正统信仰的传承可以不要，我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其实这个话对不对呢？在我看来，凡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就是异端。直接从神领受的，你会看见先知是直接从神领受的，旧约时代的先知是神的话语的出口，我们看见旧约每一卷先知书几乎开始都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耶和华的话临到谁，然后他就开口说预言。所以旧约当中的先知是直接从神领受的，然后成为圣灵所默示的圣经的写作者。在新约的时候呢，使徒都是直接从神领受的，从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里领受，并且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的默示下成为圣经的写作者。那么在今天有没有谁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呢？没有。什么叫做异端？异端这个词的原意其实不是讲错误，不是说它是错误的就叫异端。异端这个词的原意是指的不同的声音。和谁不同呢？和使徒不同。什么叫异端？不是使徒所传下来的就是异端。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信仰有一个传承，在尼西亚圣经里面把这样一个传承称之为是教会的使徒性，大公的教会和使徒的教会。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但是我的信仰，我也知道是我的弟兄姊妹们的信仰，我也知道是今天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信仰，我也知道是历代圣徒的信仰，从亘古到永远，在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名的那些历代的 使徒，所以在新约里面你会看见他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与圣徒同国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不是与圣徒同国的，那你就不是基督教。你的信仰，你说我所相信的那一位上帝跟你们教会所讲的那一位上帝是有差别的，那你就不是基督教。你所讲的不是使徒所传承生生不息到你的身上的那一个信仰，那就不是基督教。所以基督教的伟大是在这样的一个传承当中看见了。所以我们要为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竭力的辩解。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承。应当你说你是直接从神领受的，那我问你呢，你这本圣经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吗？你这本圣经叫做中文和合本，是1919年，对不对？普世的教会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到中国100多年以后，然后由各国的传教士包括中国的基督徒他们聚在一起，在圣灵的一个带领下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圣经的译本，中文和合本。在中文和合本的身上显示出2000年教会的一个传承，显示出福音在中国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显示出普天之下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尾声，才有你面前的这个中文和合本圣经。然后你这本中文和合本圣经是2003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刷的，是香港圣经公会捐献纸张，普天之下的很多的基督徒用他们的奉献，然后也许是通过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奉献到你的手上来的。所以当你读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直接从神领受？在你跟神的话语之间站着普天下的历代的圣徒，他们为持守这一个信仰，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传承，他们的尾声都在这一本圣经里面。那你不要这本圣经，你直接去找一本原文好吗？你找得到吗？你找不到，找得到你可能也读不，也不会读啊。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对中文和合本有一种的迷信，有的时候常常会提醒，就说哎，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你不要搞错了，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是翻译的。我们讲圣经的无误是讲的圣经的原本是圣灵的一个启示的末世下面的无误，是因为神在那个时代他拣选了那个时代，拣选了那个区域，拣选了那种语言。但圣经的翻译尤其像这种伟大的译本，它是有圣灵的一个保守，但它不一定是绝对的完全的正确啊。那你看我们这个陈黎姊妹跟道子姊妹在神学班是要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啊，没什么办法，陈黎是直接从神里走，陈黎也不是直接从神里走，虽然他看的是当初的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我们说你在中间也看见那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到你的面前来的那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的传承。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第五节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是次序，神在这大地之上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次序，他对于在上有权柄的人啊的一个要求，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顺在下的一个顺服者的这样一个要求啊，在家庭、教会跟国家这三种治理里面所设下的这样的一个的次序。那第二一个是我们看见一个传承，看见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神所拯救的这个世界，神所启示的他的真理是怎样生生不息的传承到了你的面前来啊。这是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你来理解当孝敬父母啊，你发现跟儒家传统所讲的那个孝道那确实是不一样的啊，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在孝道里面是一个相对主义的价值标的伦理标准，但是在这里爱神跟爱人是完全的一个统一。在孝道里面更加的强调的是子女的一个顺服，而在这里呢是以神的道来整合父母的职分和子女的职分。那么在孝道那里的话呢，孝啊是被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啊家庭的一个单元啊，由家推国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在诗篇里面呢，我们看见是人与神的关系在这地上的第一个应用，就是在大地之上设立了人间的一个秩序。在这样的一个的理解里面呢，你也会重新来理解，比如啊，上一周郑老师讲到这个生养众多，那它也是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的啊，属灵的意义啊，教会的这一种治理就有教会的生养众多，家庭的那一个治理呢，就有家庭的那个生养众多，那是肉身上的一个生养众多。那么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生养众多，同样的是你有牧养的职分，你有教导的职分，你有顺服的职分，你有传福音的这个职分，你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职分，那对于教会来讲，这是福音的这个使命。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是重新又想到我自己以前做人家的儿子，那今天又做开始做父亲，但是老实说，我对我的父亲呢，其实是没有怎么说呢？我在以前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见一个父亲的典范，这样讲，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往往可能会有怨恨，那我们觉得他讲的不对嘛，为什么要顺服他呢？啊，他讲的他就是他可能你可能在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比他好像要强了，而且他也不认识真理，为什么要顺服他呢？所以老实说，在我的青春期的记忆里面，那么成长的过程呢，就是一个反叛，就是一个对父亲或者父母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和所代表的那个秩序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的一个反叛的一个历程，一个背逆的一个历程，一个慢慢的轻视他、藐视他，最后甚至完全的否定他的那样的一个历程。那我们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也许我们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啊，那我们的孩子也许他已经成年，他还没有信主，或者他还没有成年啊，那我们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今天在中国的这个时代里面，也站在一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中间的一个环节，我们怎么来站住自己的这一个职分，我们怎样来真正的来尊敬和顺服我们的父母，然后我们怎样下来管教、养育、看顾和保护我们的孩子，用神的真道把我们在家族当中的地位，把我们在整个血肉的这个传承里面啊，从我们的父母到我们的子孙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有一个完美的整合，重新看见一个更美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家庭里面的一个关系。那我想邀请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一起站起来，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或者为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父，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那一位父，是全然的圣洁公义的父，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父母来为你献上祷告，是吧？我们的父母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是吧？求你来看顾他们，是吧？也求你来赦免我们在以前的日子里面对他们的不敬，是吧？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这样一个自以为意，在他们面前的那样一个叛逆，是吧？我们今天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知道真道，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要尽这样的一个本分，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不是因为是吧我们在肉身的关系上对他的尊敬，而更加是因为这是你的要求，更加的是因为这是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所设立的一个秩序，是吧？我们顺服这个秩序还是要顺服你，是吧？求你赦免我们以前在心里面在行为上对我们的父母所有的不敬，所有所犯下的罪孽过犯，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里面有更加一颗爱他们的心，我们把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父母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来引领他们，求你使我们可以在他们中间来做美好的见证，是吧？可以使我们有那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在你面前在你里面的那样一个家庭的关系， 是真正的天伦之乐的关系啊，不是人伦，而是在你里面一种真正的美好的一个基督国度里面的关系。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啊成年的，不管是还没有成年的，甚至还是将来的孩子，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是吧？求你使我们啊，在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之间，是吧？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是吧？我们看见你在中国今天所做的工。在中国你兴起你的儿女，你在中国你使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吧？你要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中间，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是吧？求你活水的源泉你来引领我们，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是吧？让这一个民族真的可以在你的光照之下，在你的真道之下，可以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在这个地上，在你所赐我们的这个大地上，可以生生不息，日子得以长久，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求你垂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下面是我们今天是每月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按照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日子。我们请我们受洗归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带领我们领受圣餐的中东弟兄，我们来为他按手。上帝，我们感谢你，我只因着你的救恩。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多一点，甚至猜想耶稣基督实行这样一个永恒计划，这样一个心智放在我们弟兄生中的身上，放在每个信你的回神转向你的门徒的身上，是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美好的光景，真的是来我们顺服圣洁公义的神。我们也求你圣灵的保守，让我们的姊妹真的是能够在真道上真的是能够好，真的是来按照你的圣经的教导，真的是来治理我们教会，来真的是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也祈求我们中东弟兄真的是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来洁净他，保守他，真的是让他有一个火热，一个真的是在真道上扎根的这样一个心智，来服侍我们，服侍这个教会，服侍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一个见证你的荣耀。求主的保守，奉主的圣名。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中弟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奇妙的一个大能，我们看见你一直怎样的来带领他，来归向你，也看见了你在他身上的恩赐，看见了他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服侍。我们恳求你啊，继续的来带领他，使他来服侍你的心智能够更加的有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定义。求你也继续的来装备他，继续的主啊，将你放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啊，在他的生命当中深深的刻下来，引导他的一生。主啊，我们啊，谢谢你一直带领我们这一个年轻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这样的你的仆人，兴起更多的人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主啊，能够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合乎你的道，能够正确的来传讲你的圣道，能够来正确的施行主耶稣所设立的圣礼。主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的大能，谢谢你在罪人当中来拣选我，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成为圣洁。主啊，你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对付，我的过犯罪孽一直在跟随我们。父，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时时的与我们同在，时时的让我们引领我们在你的正道上来扎根，让我们一直的能够在你的正道上顺服你的正道，也求你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主，我愿意将我的一生完全的交托给你，求你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的做主。主啊，请你使用我，我在这里。主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Thank you.
那我们就是休息的弟兄姊妹，请到前边来，请把前边就是这个地方。手中有圣经，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2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
当你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阿门。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安静我们自己的心，并来思想主为我们赐你的这个圣餐。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来开声向主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在这个来到这里纪念你，疫情是沉重的，也是我们能够在你的蒙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儿女越来越多，主啊，你看你是否走出来，从斯顿把福音传给非洲的所有，200年前中国的马里逊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在中国遭遇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来这里纪念你的时候，想到这些，我们真的有说出的喜乐，是吗？我们是蒙拣选的罪人，我们要将你的福音传遍地界，
是的，
我们兴起更多的来做这个工，中国的合场是可不可以，是吧？为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秋雨之福在这间教会变得越来越大，真的，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来飞，来拜这个饼，我们谢谢你。以上祷告。
我的天父，带着忏悔的心情来到这个面前，真的，求你的赦免。在过去的一周里，因为我姐姐的生病，我母亲因为她年老，她的那种在家里面，真的让我很难受，很难受。我多次就觉得自己受不了了，一再一再的想逃脱，想逃离，觉得好像那个家对我是一个牢笼。主啊，今天在这样讲到面前，我觉得真的你的话照亮了我心中我自己所有的亏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出了你的生命，我就在家里边要多一点耐心我都做不到。主啊，我真的是多么的亏欠你。主啊，我真的求你赐给我能力，让我有能力去爱去忍耐。真的，你教导我们爱是恒久忍耐，我怎么就老是做不到啊。主啊，真的求你赦免我，也求你来引领我，来带领我，让我走过这样的难关。主啊，让我对付我生命中间的这种恼我。主啊，求你了，还是求你了，我不愿意，我真的不愿意对我母亲不好，但是我怎么就做不到？很久忍耐，主啊，真的求你赐给我爱的能力。
阿门。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生命的光景你都知道，你也看见。啊，我们来到这里聚集，是为了来纪念你。
我们在这里来纪念你，来搬着饼，来喝着杯，主啊，我们是为了从你那里来支起能量，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来施行你爱的能力，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言行当中，都能够行出你的样式，让外邦人，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看见，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来使我们在你的爱里得以坚固，让我们无愧于你儿女的称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赐下你的独子，在十字架上用我们做这个晚餐，叫儿女遍满全地，在韩国还有儿女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还在危难之中，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被打弹，他们的亲人在家里焦急万分，你的圣灵坚固你儿女的心，求你的大能托起他们，搭救他们，让他们托你为贵，他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兄弟。
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摇动，我们的良心发现，主啊，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拜你，来纪念你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感到，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不配。圣经说，耶和华是至感谢你，真的不配。你要在升天的时候，你三次地问西门彼得说：“彼得，西门，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就哭了，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么耶稣基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的时候，感动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倒立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与主同立十字架，超乎我所想。’主啊，感谢五旬节的圣灵，让我们刚强壮胆，把福音传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要把福音的事工要让我们再担负起来。主啊，你我们今天那个不配的儿子，今天我们来不是因为所有的一切，乃是因为主的拣选的救恩，乃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尊敬的巨石，是被你所拣选的族类。主啊，我们感谢荣耀你。主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感谢你，今天我们领圣餐，圣灵保守，圣灵求父子圣灵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我们感
谢你，这个的道路始终是主，你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
阿门。
也愿我们靠着你的帮助，靠着你的力量可以走走。主啊，你是你这个圣礼，是你这个圣餐，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借着你的宝血，借着你的这个饼，来洁净我们，来给我们添加力量，让我们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走得更加的坚定。
阿门。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来洁净这杯，洁净这饼，使这饼使这杯能够分别为圣。
阿门。
让我们从你而领受的这杯这饼可以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成为那圣洁的国民。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24节告诫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分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来品尝我们自己。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他自己品尝，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如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了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阿门。
我们在分享，在领受主赐给我们的这饼这杯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在心里思想，我们来查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自己有过犯有罪也没有，如果有求主赦免。
Oh, yeah.
常的喜庆。我们请
在这里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心和合一。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当纳的，但是我们对物质的惦念是超出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求主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其实都是我们弃子，看不就是我们以配所拥有的。是我们将来应该将来的十分之一，当祷告奉主耶稣。
还有一个，
谢谢你带领运行的在这交通所里，谢谢你真的真的是又一次吗？真的是你在你的圣灵拿来心，我恳求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和睦的心，这个是像我们入坑的溪水，树弯像树扎根在溪水边一样，干旱难淋，仍然是结果不止。咱们这个是将弟兄姊妹对这个事情交在主你手中，咱们恳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就是活出主你的馨香之气。谢谢你天父，谢谢你的光，谢谢你孩子们祷告。
然后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办这个应该是居民小区办可能有
我们
要参加我们下一周的，就十一号，八月十一号的我们单身弟兄姊妹的一个聚会，这营会青年营会，再商量一下时间。这个可以愿意参加的，我们稍微留一下。我们是在叫什么？报名的，现在将近9点半，将近9点半，还在这里啊？好了，9点半还在这里。
我就把它放在那里。
在一起啊，他们很牵手的，看到关系，感觉关系。 对，
你说师兄他没有回去，你接回去了，
哎呀，他也没有，
是不是上次他没有
去？我刚刚同意他的，
不是，上次你看他也在，对，表情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
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他特别的，